公益、本土、文化、历史和平，台湾文化广播电台 FM 97.3 调频。
哦，哎呀啦，透早八点，爱搁准备上班啊啦。先吃早餐。啊，歹势歹势，还袂洗嘴呢。啊，报纸还袂买。对啦，先开收音机。
关心每一天的政治新闻事件，千万袂使细神哦。新闻别晃神，中年晃主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高飞扬琴，他家做，欢迎收听新闻别晃神，新闻卖水神，我是中年晃。咱这个节目是每礼拜一至拜五，早起八点至九点，在历史和平广播电台 FM 97.3 准时播出。中南部甲海外的朋友会当透过网络收听。今仔日是2016年5月7日，礼拜二，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国内甲国际重要的新闻。首先来继续来看的是 WHA 给台湾的邀请函啊。昨天我们的政府，不管是即将卸任的马英九政府，或是即将接任的蔡英文政府，都有了正式的回应啊。但是呢，同样一个国家的新旧政府对于邀请函里面所写的回顾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跟世界卫生组织 25.1 这样的文字呢，同一个国家的新旧政府却有截然不同的回应。我为什么要一再强调同一个国家？照理正常来讲，在正常的民主国家里面，一个国家里面不同的政党，针对内政、针对经济、针对治安、针对教育等等的政策环保，都可以有不同的政策，不同的看法。但是对外国，对外的时阵，在全世界大多数民主国家里面，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大家态度应该都同样。像台湾很特殊，这也就是我们台湾之所以在国际间很难走得出去，也是台湾内部始终会有因为不同意识形态所衍生的种种的争议之所在。那是谁造成台湾这样子的情况呢？几乎已经快要接近实质，讲分裂好像太严重了啊！但是我们在对外的时候总是比较难团结一致，是谁造成的呢？当然，你拿为历史来看，你怪都要怪中国国民党嘛。因为中国国民党为1949年打输招赢来个台湾以后，始终不肯放弃那个中国梦。甚至到现在马英九都还不肯放弃他的中国梦。你要紧紧抓住中国，自然你就无法团结一致对外。因为国际现实上，中国认为台湾是他的，正常来说，咱应该主张说，不，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一人一家台，讲嘛虽然猜，但是 在台湾有少数人听到中国主张讲台湾是伊的时阵，其实他也是在唱和说：“哦，没错，台湾跟中国是一个国家。”这就所谓的一中原则嘛。所以针对世卫组织依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讲到所谓的一中原则，讲到所谓的一中原则，马英九昨天煞有介事的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最后得到一个结论，说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可以成为我方面对2758号决议文最有力也最有理想的回应。但是呢，卫福部因为现在还是马英九当总统，所以只好跟着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是呢，蔡英文的政府呢态度却完全不一样。蔡英文的政府也回函给世卫组织，蔡英文政府的回函是说，来函当中连结一中原则的做法是没有必要的，是没有必要的。童振源呢，新政府的准发言人童振源呢则说，他说一个只剩下十天就要卸任的政府，你不能再设为将来的新政府设政治框架。那怎么来看马英九这样的回复啊？2758号决议文里面的确有讲到一中原则，叫做 One China Principle， 它跟美国的 One China Policy 还有中国的一中原则其实有那么一点点的差异，但是简单来讲，美国的一中政策是基于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但是中国的一中原则则自己加料，在2758号决议文底下自己加料。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是1971年10月25日通过的，距离今年呢已经45年了，已经45年了，很多比较年轻的朋友大概听都没听过，也从来不会去关心2758号决议文。昨天在节目中已经跟大家报告过2758号决议文的内容，其实2758号决议文只处理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当中的地位。第二，从此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国在联合国当中的唯一合法代表。第三，驱逐蒋介石政权在联合国跟他所有附属单位窃占的位置。这个如果用国际法的概念来看，它就叫做国家继承。因为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建国，那中华民国就灭亡了，就被他取代了。所以中华民国在此之前在国际上任何的地位自然而然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取代。这个叫国家继承。现在的联合国我们知道是在二战之后成立的，当时的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面，其实到目前为止有两个国家的政权都已经跟当时成立之初不一样，一个是中国，中国的代表权应该是讲中华民国，因为在你如果去联合国的网站来看它的常任理事国还是叫中华民国，只是它被中国所取代。所以讲到这里顺便提一下，马英九在2008年选总统的时候，当时因为 民进党这边推出以台湾名义加入联合国，那马政营他们也推出以中华民国名义重返联合国、哦、那当时我就讲过说这是一个骗局，因为中华民国一直在联合国里面，只是他的代表权被中国所取代，所以你不可能重返啊，除非你再打败中国啊。所以在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里面呢，当时的五个国家里面，中国、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其中有两个国家的政权都已经产生变化了，一个就是中国，它在1971年10月25号透过2758号决议文取得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另外一个就是苏联，苏联在1990年解体之后变成十几个国家，那原本苏联这个国家啊，它的在联合国中的代表权由谁继承呢？就是俄罗斯、啊、所以这个情况在国际间并不罕见，所以2758号决议文的一中原则其实指的简单来讲，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这个叫一中原则、哦、One China Principle。 所以我很多这个比较独派的朋友、哦、一看到一中原则他就崩溃了，哦，那也当接受。其实我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并不排斥2758号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一中原则，我甚至我还接受它，但是我不接受中国北京的一中原则，因为中国北京的一中原则它加汤加料，它加了第三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叫一中三段论。如果你跟我谈2758号决议文的一中原则，我不只接受，我还欢迎，而且我还鼓吹。为什么？那个逻辑很简单，台湾并没有要跟中国在国际间去代表一中，我们没有要争取中国的代表权。中国是恁的，啊，台湾是咱的。台湾2300万人，我们没有要代表中国的13亿人口，我们只要代表我们自己就好了。哦、所以不要排斥一中原则啊，不要排斥联合国的一中原则啊，没什么好排斥，我们甚至应该鼓吹才对，因为我们没有要代表中国，中国是中国的啊，世界上本来就只有一个中国啊，我100%接受，我也100%赞成，世界上真的只有一个中国，我们台湾并没有要代表中国，只是因为台湾受限于很特殊的一个历史因素跟国际情势这种纠葛的关系，我们脱不掉中华民国的外衣，所以变成从过去蒋介石时代的政府一直到现在马英九政府都还要去在乎所谓的正朔跟法统，就是不可以只有一中，世界上不能只有一个中国，就算只有一个中国，那应该也是中华民国，所以才会搞到跟北京水火不相容嘛。从早期的国共内战，到后来的汉贼不两立，到现在呢，几乎已经接近投降，一中原则就是那个最大的魔咒。好，既然WHA 的邀请函出来了，他直接跟你挑明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一中原则，刚好趁这个机会，我觉得就可以把话讲清楚。我大声的讲，我支持联合国的一中原则，而且我还要大力鼓吹联合国的一中原则。既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中华民国就不应该继续存在，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外壳脱掉。好，所以啊，独派的朋友，不要看到一中原则就崩溃。 中国的一中原则我们无法接受，但是联合国的一中原则大家应该要鼓吹，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这两点我相信台湾超过八成以上的人都支持，也没有人会反对。台湾应该有超过八成以上的人也不会想跟北京政权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间去争夺中国代表性的正统，我们没有这个意愿，我们一点都不想，甚至我们巴不得赶快脱掉中国这一个外衣。可是很有趣的是，北京一方面把全世界主张说我是中国，我代表中国哦，好、哦，全世界只有我能代表中国，别人都不行哦。哦，那个黑的白狼指的当然就是中华民国嘛。可是如果我们要修宪，甚至我们要证明制宪，把中华民国这个外衣丢掉，中国讲不会使，今天衫你给我穿的，你若今天衫脱掉，我要跟你打。你讲这国家是不是起笑啊？哦，就因为台湾必须在披着中华民国的外衣，中国的一中三段论才能成立嘛。台湾如果把这件外衣脱掉了，那他的一中三段论就破功了嘛。好、哦、所以这就是台湾很特殊的际遇，也造成台湾的内部在对外的时候，特别是跟中国有关的时候，而因为中国在恐吓台湾威胁台湾，所以不止在台湾内部对中国有关，甚至对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可能都会产生分歧跟分裂。这个就是台湾现在遭遇的现况。我必须这样讲，蔡英文这个团队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决定要去参加 WHA， 同时由童振源出来发表四点声明，为做这种决定事实上是不容易，是不简单，因为他必须面对内部的压力，还有中国的压力，还有美国、日本、欧盟这些曾经过去支持台湾加入 WHO 的朋友们，他怎么看？所谓内部的压力，就是我刚刚讲的，可能很多长期支持绿营的朋友看到一中原则就崩溃了，说啊，这看到这戏里都别讲了啦，卖去啦，卖接收啦、哦。可是你们听完我刚才的分析，你们还觉得一中原则有需要抗拒它吗？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文的一中原则，我们不止不要抵抗，我们还要大力的支持。好、哦，我们还要大力的支持。那对外蔡英文他必须也要考虑到这个 WHA 这个邀请函很明显的它是在中国的压力之下的结果，所以蔡英文也必须考虑到中国怎么看蔡英文的回应，同时对美国、日本、欧盟，特别是美国跟日本 这两个曾经在世界卫生组织公开发言力挺台湾加入成为观察员的国家，他会怎么看台湾怎么处理这件事情？哦，人朋友辛辛苦苦和替台湾争取，哦，咱若讲卡袂到，我就放弃歪去，也许也会影响将来的关系。所以，对蔡英文的国安团队来讲，这是第一仗。这一仗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做出决定，不简单哦，也代表他们真的有在准备。我的船呢、啊？哦，那至于马英九的，还在很天真的、很自以为是的、自我感觉良好，在讲他的什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真为这个老人哦感到悲哀啊！我真为这个老人感到悲哀啊！人家开宗明义就跟你讲，依照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的一中原则。有没有跟你讲各表原则？没有啊。从头到尾，中国 从来没有承认过一中各表，只有马英九自己还被表，表到后来都已经被表了。结果呢，你那么爱讲一中各表，去年11月在新加坡跟习近平见面的时候，你怎么不谈呢？到现在还在自我感觉良好，到现在还在骗，还在骗。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何来一中各表？何来一中各表？马英九，醒醒吧！都快卸任了，不要在那边丢人现眼了，好不好？哦，那我们的政府呢，昨天也有回函，哦，因为这个信是发给现任的卫福部长蒋炳煌，那有些人就担心了，啊，哎，会不会再搞小动作啊？因为邀请函是发给蒋炳煌，但是要代表台湾出席的却是新的卫福部长林昼炎，那这样会不会到时候说，哎，不对哦，跟邀请函姓名不符，不让你进来，哦，我想应该还不至于玩到这么低级啦。那昨天卫福部的回函呢，也发出由蒋炳煌署名的回函，而且在函中特别说明将由准卫福部长林昼炎率团出席，这也是为了预防万一。我想应该世卫组织不会玩到这么低级啦，哦，应该还不至于玩到这么低级，说你这个报名不符，所以呢我们不让你进来，哦，但是其实这个还是得要小心，哦，所以对蔡英文的团队来讲，短期跟长期他要迫切解决两件事情，这后一段再给大家报告，哦，长李欢迎国防外交委员会也通过一个临时提案，决议内容是反对任何国家以政治手段及理由歧视台湾在世界卫生大会的参与，并决议支持政府在主权尊严与人民利益基础上派代表出席大会，这是立法院的决议。这一次看起来，哦，除了少数国民党的酸民之外，朝野立委其实国内不分蓝绿，大概大多数人都支持蔡英文的决定。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哦，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就是在对外的时候大家应该一致，哦，对内关起门来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对外的时候大家应该一致。其实呢，这一次 WHA 给蔡英文给新政府穿的小鞋还不止，哦，还不止这一点点，包括以往在邀请函里面会直接附上账号跟密码，然后你凭这个账号密码就可以上网报名登录。但是呢，这一次呢，除了邀请函到的时间距离报名截止只剩三天，然后加入了2758号决议文的一中原则，还有一个小动作，这次没有附账号跟密码。而5月9号，也就是日内瓦时间5月9号，台北时间是今天，就要截止报名，就很刻意的压缩了你作业的时间，哦，那没有账号密码怎么办呢？怎么报名呢？我们的外交部跟卫福部呢是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卫福部第一时间回函写好之后，就用国际快递寄回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然后呢，外交部的驻日内瓦办事处也可以直接报名，哦，所以我想世卫组织应该也不至于搞这么低级的小动作，说啊，我让你报名时间来不及，结果你报名之后他跟你讲啊，对不起，报名截止，应该也还不至于搞这些低级的小动作了，哦，所以我想报名林昼炎去基本上大致上没有问题，但是去之后要如何面对，这是蔡英文短期内要面对的一个情况。长期来讲，蔡英文还要面对一个更大的工程，哦，跟 WHA 也有关，后一段跟大家报告，好，公告进行 甲大家报告今仔台湾主要地区的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受封面影响，天气会比较不稳定啊、哦。除了封面午后雷阵雨之外，可能还有封面带来的降雨。今仔日北部地区24至34度，多云时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25至32度，也是多云时晴，局部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25至34度，多云时晴，午后有雷阵雨啊。东部地区26至32度，也是多云时晴，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好，我来先进攻狗休休困节。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郭文天，你即卖咧收听的是 FM97.3 绿色和平广播电台。
104年综合所得税适用税额计算服务的朋友，假使讲同意计算内容，爱在5月31日前缴税，或者是确认哦。
若是无同意计算的内容，在5月31日之前，会当利用通知书顶面的查询码，透过网络下载所得甲扣除额并申报，信息够便利。
税额计算快易通，5月报税真轻松。
电子发票方便够环保，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哇，陈太太，你老公买新的电视哦？
哎呀，无啦，我是装全国所有有线电视啦，因的画质足水的呢，佮会使耍游戏、学英语。阮囝吼上爱看因的好莱坞电影，足好看呢。而且即马装机，逐天只要10块。
哈、啊，真正俗个赞呢！安尼我即马就紧来装。
哎，稍等呢，全国所有有线电视的电话给你啦，8071-7039，8071-7039，邦桥新增沙田埔，拢有因的服务哦。
90岁老阿妈亲手所家的功夫，好食的肉粽、菜粽，拢是用传统猪油，每一粒薯粒拢香 Q 弹牙，这么大粒，让你吃熟搁吃饱。三重香 Q 馒头全新推出肉粽、菜粽。咱知影时机拜拜，先顾巴肚，才顾佛祖。一粒才卖25块，即马甲店内卖馒头包啊，就会当几点数上肉粽。2989-7416，2989-7416，三重香 Q 馒头。
大家好，我是赵世杰的永伯，天佑台湾，最后一里路已经顺利的行完，为了庆祝咱共同的目标已经达成，阮即马开始到5月20日。那是来吃小英总统套餐的人客，吃4套只要付3套的钱。阮的地址是在北市上江路69巷8号之1，定位专线0225-6394，0225-6394。
咱新北市的用心之大，大家好，我是台湾上大党吴国栋。2018年民进党要在新北市重新执政，主要一个内行的主意来带头拍拼。诸位候选人二号的陈文仪是咱新北市二号副议长，自学生时代就加入民进党，不断参加学生运动，对抗国民党尚有经验。在这要拜托大家，5月2日中原投票，诸位请全力支持二号的陈文仪，拜托拜托，多谢啊！
阮拢是伫这在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麦世行，我是中年晃。今嘛时间是早起8:33，你所收听的是绿色和平广播电台。他都要讲到蔡英文，光是跟 WHO 相关的议题，短期跟长期会有两个要解决的问题哦，都不容易解决，都需要沙盘推演。短期的就是咱派林宗元起一熬，在那个5天的会期内，该做怎么样的抗议，该做怎么样的表述，还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依照惯例，我们的部长大概会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那这5分钟要讲什么？好、哦，这5分钟要讲什么？该如何抗议，恰如其分？该如何让全世界向全世界表达，台湾不属于中国，台湾只代表我们自己2300万人，我们不代表，也不想代表中国的13亿人口。哦，这个 五分钟的讲话很重要。还有我们发言顺序是排在中国之前还是排在中国之后，恐怕这个发言的内容又不完全一样。那然后呢发言五分钟会不会被干扰，被中国搞小动作做技术性的干扰等等，这些都需要很精密的沙盘推演。特别是因为林昼炎毕竟不是搞政治出身的，虽然也当过次长但是他们都是属于这种比较专业的科目。在这种高度政治性的发言，他能不能掌握得很精确，分寸能不能拿捏得好这个恐怕蔡英文的国安团队得要跟林昼炎做很缜密的沙盘推演，因为毕竟那五分钟的时间就是林昼炎一个人站在台上讲话要做好沙盘推演。甚至我都认为蔡英文的国安团队应该派一个人跟林昼炎在代表团里面一起去一起去，随时把最新掌握最新的资讯，然后跟台湾这边的国安团队的幕僚做紧密的联系，无时差的联系等于是前面在作战后面有一个参谋本部随时提供他最新的情报这样子才可以既参加 WHA 又不让台湾被国际间误会我们是接受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而来参加的所以那五分钟的谈话以及我们在会期内其实随时都可以召开国际记者会我们在会期内的谈话其实都很重要都很重要全世界都在看，中国也在看，这是短期的任务。长期的任务对蔡英文来讲或是对台湾来讲，我们必须要去改变一个现象，解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观察员的资格的问题WHO 啦在全世界分为六大区，台湾是属于西太平洋区那我们现在虽然是观察员，但是我们观察员的地位跟其他的观察员其实是不同的，我们的观察员地位其实是比较如果比较之下，我们的观察员地位是比较低的。为什么呢？因为 WHO 的观察员有几种不同的形态，简单来分为两种，一种是秘书长邀请的观察员比如说像国际红十字总会或是像这个马耳他骑士团等等这个是秘书长邀请的观察员。另外一种呢是大会议决的观察员比如像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前叫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现在叫巴勒斯坦国了巴勒斯坦国是因为他先变成联合国的观察员，那很自然的联合国所有的附属组织他都会变成观察员那台湾呢，台湾是第三种情况，也就是最糟糕的情况，台湾是秘书长邀请的观察员，但是因为受到中国的左右跟介入，在2005年四位秘书长陈冯富珍跟中国的卫生部长签了一个秘密的备忘录，里面就清楚的写着台湾的入会必须由北京逐年考虑逐年评估这个就是绑在台湾的头上的紧箍咒。那这个情况对台湾就非常的不利，其他的观察员不管你是秘书长邀请的观察员或是大会议决的观察员，其实他每年的邀请函时间到了自然就会收到，根本不用担心收不到的问题。除了邀请函之外， 有很多的疫情资讯或是世卫组织底下的专家会议等等。其他的观察员都跟会员国一样，他会自动接收到资讯。哦，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其他的观察员不用交钱，而台湾每年都要交钱。哦，可是台湾虽然美其名叫观察员，哦，昨天这个世卫给台北的信上面也是写观察员 observer，哦，但是呢，第一，我们无法自动接收到所有的疫情资讯，都要透过北京，而我们参与专家会议则是看运气，有时候我们可以自己报名参加，但是有时候你就透过北京才能报名参加。所以我说这个观察员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地位非常不平等的状态，所以对蔡英文来讲，他长期的目标就是要改变这个观察员的身份。首先我们必须跟世卫组织讲，我们必须跟他申诉，跟他抗议，台湾不能接受2005年秘书处跟中国卫生部单方面所签署的 MOU 备忘录，我们无法接受，因为没有台湾的参与，却是由世卫的秘书处跟另外一个国家的卫生部签了，就决定了台湾的参与方式跟形式，这个我们无法接受，甚至应该要发动我们的友邦来帮我们讲话，在大会中帮我们讲话，这个我们无法接受，要求要废除这个 MOU。再来，台湾应该要争取成为世界卫生大会议决的观察员，而不是由秘书长邀请的观察员。为什么呢？因为陈冯富珍的任期到明年，下一任的秘书长极有可能是非洲籍的，他跟中国的关系更好。那如果台湾不突破这样的情况，那下一任秘书长可能给台湾会穿更小的鞋，搞不好连鞋都不给你了。哦，所以这个是蔡英文长期要做的事情，很不容易，很辛苦，但是他为对台湾是好的，也希望大家能够团结一致来争取我们台湾在世卫组织里面有更合理的待遇。好，另外我们来看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是其实这本题很久啊，但是一直都没有办法拿出很具体的方法来解决。这是台湾师范大学他们最近所做的一个调查。什么调查呢？用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简称 PISA， PISA， 对于针对台湾15岁的学生做学历评鉴，2012年做的，结果发现呢，有 12.3% 的学生未具备参与现代社会运作所需的基本学历，比越南、日本、韩国都要高，换算成人数大概有20万个学生。也就是说这20万个学生，他15岁的学生，他在全世界的认可的一个学历评鉴里面呢，它是属于不及格的。好，用白话文讲，这是不及格的。而这20万学生呢，大多数是低社经背景学生，都是弱势的家庭。而且现在台湾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就是弱势家庭的学生几乎考不上公立大学，反而要去负担学费比较高的私立大学，毕业之后找的工作也不如公立学生，公立大学毕业的学生，而他们却还没毕业就已经负债，有些从高中开始就办理申请就学贷款，这个你大概很难想象。你如果有朋友在私立大学教书，或是你自己的小孩读私立大学，你可以请他去了解一下，现在在台湾的私立大学平均值普遍来讲 大概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学生都有申请助学贷款，有些甚至不是大学才开始申请，他可能为高中十五岁就开始申请了。高中三年，大学四年，拢总七年的时间，有的一毕业，身躯顶头排学贷排几啊十万，毕业之后找到了工作，又不如公立学校的学生这么好，那你叫他怎么办？这是台湾的一个贫富差距，透过教育的不平等。它已经产生世袭的现象、哦、这问题其实存在很多年，但是一直政府一直没有拿出具体解决的办法。教育这个读过基本这个社会学理论的人就知道，一个社会会有贫富差距，但是贫富差距透过什么来改变呢？或者说你的一个社会有社经地位的高跟低，但是要透过什么来改变呢？透过教育，教育可以改变一个社会的阶级，让阶级可以产生流动。好，那这个社会就会安定。可是当这个社会的阶级无法透过教育而流动的时候，那就变成贫穷世袭，这个对社会来讲是非常不好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看不到希望，那他只好去铤而走险或自暴自弃。哦、所以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哦、你看2012年就已经这样了，2012年到现在已经四年了，可是过去的政府从来没有重视过这个问题，也从来没有想要解决过这个问题、哦、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现在面临一个非常严肃而严重的议题，亟待未来的政府要解决的、哦、后咱先进广告休息一下。
我是陈竹生，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7.3 热血和平广播电台。
新妇的啊，哎呦，气色愈来愈好呢。
拢嘛是靠妈妈的支撑啊，好人阁无加献你，妈，你奈遮厉害。
我哪遮厉害？这是全国上大情谊蛋品所做的幸福的基金，用阿里山山腰的放山老家母提炼，无加水，阁无加中药防腐，免烦恼的金属中毒。
所以才会保存上纯正的高渣味。
对啊，人因为饲鸡、提炼。包装配送拢嘛是一条龙作业，拢无经过别人插手过，当然是品质上好咯。
安尼好，
啊，新妇啊，我是要安好啥？
我买幸福的基金来孝敬妈妈你啊。
哦，感恩啊！庆祝母亲节，4月15号开始，幸福的基金每盒原价3240元，特别优惠2880元，请把握时间。2973-0409 专人甲你送去附上哦。
大家好，我是赵世德的永伯，天佑台湾，最后一里路已经顺利的行完，为了庆祝咱共同的目标已经达成，阮即马开始到5月20日，若是来吃小英总统套餐的人客，吃四套只要付3套的钱。阮的地址是在北市上江路69巷8号之一，定位专线02-2507-6394，02-2507-6394。
大家好，我是于天，咱这次要参加咱新北市的民进党党部的主委，我要甲各位报告一下，自从2007年民进党甲征召参加咱三零八地区的选举了后，咱走这选举场大细项的哦，差不多将近1000场。虽然真辛苦，但是我是无怨无悔。选主委呢，主要是新北市目前还不是咱执政。那我选掉主委，我会将新北市的基层甲靠好掉，希望抵抗一般新北市一旦互咱甲踢出来。而且5月20日，新北市东部的主委拜托的，请支持天的和天的一个机会，感恩。
你总是错过精彩的好莱坞电影吗？ MOD 好莱坞199给您100%好莱坞强片，随选随看，包月轻松看到宝，还有多部热门电视影集。 现在就拨0800080123。
中华电信。
这些和平进入公德特报，那是台湾为感情第一，咱的公德效果同款第一。欢迎工商企业界头家参加咱的公德特报行列，联络专线2973-0409，2973-0409。这些和平真实有感情。
阮拢是伫遮伫等待，看你轻松过日子。想你想你，就一点赞的赞。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麦世行，我是中年晃。今嘛时间是早起8:50，你所收听的是历史和平公布电台。立法院的内政委员会昨天通过了两个很重要法律案的修正草案我想最后三读的结果应该大致上不会差距太远。一个是公道法，一个是集邮法。公投法昨天达成共识的包含废除公民审议委员会这个真的要给他鼓鼓掌这个公审会我已经搞几十年了，为2003年公投法通过之后搞到现在没有这种太上公审会的几个委员可以否决90万人的联署，这个没道理废除公审会，然后呢降低提案跟联署的门槛，至于通过的门槛则还要再讨论废除公审会之后呢，以后全国性的公投主管机关改为中选会，中选会只负责审查提案还有联署人是不是适格等等，然后地方性的公投呢，主管机关就是直辖市或县市政府，提案的门槛现行的门槛是5%，大概要94000人左右提案，那降为1/1，也就是只要1879人就可以提案，大概是1900人联署就可以提案。那联署的门槛呢，联署的门槛呢现行是 5%，就是939150人，大概是94万人公民数的 5%， 94万人联署这个案子才会成案，也降低为 1.5%， 就是大概只要281745人联署就可以提案，就联署成案了，跟总统选举联署的门槛一样那至于公投通过的门槛，可以确定的是现行的2/1会被大幅降低，但是会降到什么样的程度呢？目前还没有达成共识要择期再继续讨论择期再继续讨论。台湾自从有公投法以来，总共进行过6个案子的全国性公投，没有一件通过。已经很辛苦的闯过前面的提案联署公审会，但是在最后那一关都过不了，因为要1/2的公民投票，然后要投票人数1/2支持才算通过，基本上这个门槛太高，几乎无法通过所以这是公投法的修正案。另外一个集邮法的修正案呢，昨天讨论的是禁制区禁制区渴望大幅缩小，总统府的禁制区呢从300公尺外缩减为150公尺，行政院考试院跟总统副总统官邸则缩减为50公尺，就是以后你可以距离这些地方更近一点去抗议要不然这么远抗议他也听不到也没什么象征意义。那另外一个还有引起很大争议，就是在过去这几年，特别是马政府执政以来，维持治安的警察经常会对抗议的群众采取过度的暴力，而事后这些群众想要检举的时候呢，却警察找不到警察的备章因为每一位警察他备章上有一个编号， 这个编号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他们都故意把它遮盖起来让你看不到。所以在这次修改的集邮法里面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警政署未来在执行集会游行治安维护的时候，警察呢必须在至少在两个地方要佩戴有编号的名牌，可以让很容易很清楚的就识别到，也许这样警察以后就不太敢打人的啊。尤其是在318学运跟这个后来的衍生出来的行政院的事件啊，警察其实打人打得都非常的凶，打得都非常的凶，但是后来都找不到人，要么就是找到人然后知道有照片，但是警政署找了两年跟你讲说我找不到这个人，全国警察找不到这个人，我才不信，那根本在掩护他们。另外一个也是很离谱的事情，中山大学在高雄学生会他们在校园展出318学运纪实摄影作品展，但是却被校方以政治色彩为由撤除。学生会昨天表达抗议，把照片反贴，用照片背面白色的写下在中山我们被闭嘴以示抗议。那校方呢，这件事情在 PTT 上面还有在脸书上其实引起非常广泛的讨论，大家大多数人会觉得说中山大学也太扯了吧。那校方在压力之下呢，昨天赶快改口说啊没有啦，是沟通上的误会，在跟学生会沟通之后呢同意如期展出，会如期展出。那至于会不会如期展出呢，我们就拭目以待。我实在很难想象在2016年的今天竟然还有学校会用这么荒谬的理由不让学生展示照片，在我读大学那个年代都不太可能会发生的，没想到在2016的中山大学还发生，真是丢脸的学校。好，今天时间的关系，咱的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大家的收听，等下请继续收听陈立宏为你主持的活力红不让，感谢，再会。
听到当精彩，这算什么垃圾哦啦？
老张耶，我较早跟你同款，听一下节目就哎呦气心落命。人现在我换一台正品的收音机，你看我最爱听到社科频电台节目，只要选择数字 FM91.3 跟试一下快速键记忆固定起来，永远都不走台。
听起来还真好用耶。姐，你换电话我要买几台，要送我们朋友个亲戚。
安尼紧卡，2973-0409，2973-0409，热血高频电台专人马上送到府上。
太太，我今日拄着老朋友。
哦，还是外人来哦。
对啊，伊足可怜呢，因伫个工厂诶薪水，有诶都互头家下走啊呢。
哈，黄师傅哦，
伊未当好白走，真无自由，工作阁无保障。
哦，安尼可能有问题哦，咱爱赶紧卡电话检举。
对。
发现那亲像人口贩运，写卡110或者是专线02-2388-3090报案。以上广告由内政部入出国甲移民署提供。
各位朋友，艾滋是一种疾病，早期发现是会当治疗、会当控制。面对伊，才当活你的人生轻松个自在。你若是有过危险性行为，透过艾滋的检查，你就唔免烦恼，唔免惊吓。做艾滋的检查就是爱自己的表现，艾滋的检查不仅专业，绝对保守秘密，而且还是免费的。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来来来，阿妈炖猪脑汤，想到疯了哦！
是我这深海鱼油比较好，有 DHA。
对啊，来来来，吃银杏，这没错，爷爷吃的效果非常好哦。
啊！
运动最好，
根据研究，运动可以活化大脑，增加学习力，推动学校体育，让学生均衡发展。建议每周运动210分钟。
运动最快乐。